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讲现实操控。哎，我们以前讲过心理法则啊，就是说，如果你想让一个事情实现，获得一样东西，不管是成功、名誉、金钱，你就天天想着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慢慢会实现了。心理法则这个事情，信的人屡试不爽啊，不信的人也屡试不爽。心理法则这个东西如果有效的话，它是否有什么科学根据呢？还是完全的玄学？哎，其实有一个理论能够比较科学的解释这个事情。这套理论呢，就是著名的 Reality Transurfing 理论。Reality 是现实 ，transurfing 这个词儿啊是关键，它是个造词，由 tran 这个前缀加 surfing 组成的。tran 这个前缀啊代表转换、超越、跨越的意思，而 surfing 呢是冲浪，就是在现实中自由的冲浪。中文翻译成什么都有，有现实穿越、现实跃迁、现实转换，也有翻译叫思疑力的，用思想产生变化的力量，思疑力啊。我个人认为最直接、最简单的翻译就是现实操控。一会儿我讲你就知道为什么是操控啊，
就像现实跃迁
啊，你觉得跃迁更好一点啊？好，那咱就现实跃迁。
别
提出这个理论呢，是俄罗斯著名的作家叫瓦蒂姆·泽兰德。这个人呢，身份成谜，极度低调，甚至是否是一个人呢，一开始都是不确定的啊，因为他这个书里啊，涉及到很多非常专业的知识，各个领域的都有，所以一开始怀疑是一个组织，由一群高级的专家组成的组织。后来这个人呢，为了辟谣，自己出来了一下，短暂出现在媒体上。说呢，他是一个人。目前已知，这个人现在大概60多岁。以前呢，并不是作家，在前苏联时期呢，是从事硬核物理研究，就是量子力学研究的科学家。苏联解体之后呢，转向研究计算机科学。然后呢，就是突然在2004年时候出了一套书，就叫《Reality Transurfing》，用5本书呢解释了一下这个 Transurfing 是个什么东西，以及如何操控现实。就是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其实你可以操控。这五本书的题目呢，分别叫《可选空间》、《晨星的地狱》、前进到过去、驾驭现实、苹果落向天空。那么这套书出了之后呢，立刻在俄罗斯爆卖啊，常年霸榜，畅销书排行。后来呢，被翻译成20几种语言，在全球也爆卖。他这套书能够常年霸榜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读者反馈特别良好，绝大多数人都反馈说真的有效，哎，不然人怎么霸榜呢，是吧？那么他这套书里就系统讲解了一下现实操控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呢，你就能管理和控制你自己的人生，你想要怎样的人生就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塑造。但大家注意，他的现实操控啊，这个现实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他自己就实现了，你不需要努力。
是他希望的目标吗？
对，你反倒越努力越不会实现，哎，不努力反倒更容易实现啊，是这样一个事情啊。但是泽兰德强调，他并不是这个现实操控书的创造者，他只是一个传话的，哎，传达者。他说呢，这是一个古老的知识体系，被他意外连接上了，他看到了这个方法。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本人的身份并不重要，所以书卖了之后呢，就隐姓埋名了。虽然书很火，但是呢，他极少与媒体互动，也极力避免成为名人。而且他也说，他这个理论其实并不完整，他只看到了这个古老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他没有看到全部。他看到什么就传达什么，没看到他也不会说，也不会去猜。但是就看着这一点，他说也就足够实用了。他说他本人对于神秘学、玄学、哲学这些事情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是一个完全的科学家、唯物主义者。
他是研究什么的科学家？
量子力学。
科学家。
科学家啊，物理学的啊，唯物主义的啊。他对
现在怎么觉得
啊？你觉得量子力学不像物理学的，有点啊。他只对很实际的东西有兴趣，他对那些对现实生活没有影响的东西是没有兴趣的。那么之所以把这个现实操控术传达给大家呢，也是因为它真实有效。他认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验证标准，就是这个理论是否有效、是否有用。
是的，
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话，它再完美也是没有意义的。好，接下来呢，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现实操控术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现实操控术里边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理解这个概念，你就知道怎么操控它了。第一个概念叫变奏空间，也叫可选空间，就是现实操控理论认为啊，现实世界呢是一个包含了所有可能性的信息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就是像量子的叠加态。说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其实是个叠加态，所有的可能都叠加在一起形成这个现实，而我们只能看见其中一种状态，剩下都叠在这儿，我们看不见而已啊，就有点像薛定谔的猫。那个猫啊，在不打开箱子之前是死是活，它是叠加状态，既死又活。而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处于一个既死又活，有各种各样可能性叠加起来这么一个状态，不是像我们看到这么清晰的。那么究竟哪个现实显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呢？这个呢，是由我们的选择决定。就是什么现实显示出来，不是现实决定，是我们决定的。就是现实空间中是容纳了所有的可能性的啊，正在发生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一切的可能都有。这些呢，就是宇宙的源代码。所以我们体验的世界呢，并非从零开始创造的， 就是他一开始所有可能就已经叠加在这儿，你没有创造任何东西，他都已经有了，只是你选择了这个现实表现出来而已。我们的选择呢，也决定了我们独一无二的生命轨迹。就是说你人生这条路是你在不停的选择中不断搭建出来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每时每刻其实都在做选择，从无限个选择中选出一个我们想要看到的，而所有的选项呢，事先在这个空间中就是有的。我们选了哪个，哪个就会展示在我们的面前。大家注意，虽然有无限种可能性，但是并不是所有可能性都平均分散在这个空间之中，就是说某一个可能性它有可能几率更大，有的可能性几率更小，它并不是平均的，大家都是百分之一，都是千分之一，不是这样的。什么东西决定了哪一个可能性大呢？你之前的选择决定，你之前的决定就不断的影响之后发生事情的概率。某种可能性它就会变大，有时候可能性就会变小，是这样。但是所有的可能性仍然都存在，所以你的每一次选择都非常重要，因为你的选择决定了它的概率。那么为什么吸引力法则可以有效？不相信吸引力法则的人啊，大部分认为就是我们的思想啊不属于物质世界，所以我们思想是不能够干扰物质世界。我想用意念控制个什么东西，明显是感觉控制不了了嘛，是吧？思想在脑子里面，所以吸引力法则从感觉上就没有效嘛，它不能影响客观世界。但泽兰德说啊，确实思想呢是非物质的，但是啊它是确实存在，它是一个能量体，它有一个频率啊，它看不见摸不到，也确实不直接影响物质世界。但是思想为什么能够给我们带来我们想要的现实呢？是因为思想是一个导航系统。我刚才说了，所有的可能性都摆在你的面前，你只是看不到而已。而什么东西能够把你想要的现实带到你的面前，就是你能选择那个可能性呢？这个东西就是思想，它是导航。就好比你面前有两扇门，你的思想不能够创造门后的世界，也不能够改变门后的世界，它只能决定你选择哪一个。你选择了之后，那扇门之后的世界就进入到你的现实中。所以思想的根本作用是在这个叠加态的现实中为你激活和锁定特定版本的现实，让它呈现出来。你并不能创造，也不能改变现实。而且通过这个事情就知道了，思想其实是在现实之前发生，就是说你要先有这个想法，后面才会变成现实嘛。所以思想在前，就我们经常讨论现有鸡现有蛋的问题，在他这个理论当中，其实思想是在前面的，现实是在之后的。所以宇宙的诞生源于一个思想啊，整个我们能看到的宇宙最早其实应该有一个思想 OK 啊，就像薛定谔的猫也是一样，这个猫是死是活我们打开就知道了，但是在这之前其实有个想法，就是我要打开这个想法才能够看到它是死是活嘛，所以这个想法永远是在前面。
可是薛定谔不应该在思想之前吗？
薛定谔是在思想之前，但是薛定谔的思想在薛定谔之前。好，那么知道思想是干什么的啊？一步一步的啊，下一步。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想去选择我们想要的现实，但是泽兰德强调，我们的思想不能对于现实赋予过高的期待。
他失望？
不是，他说啊，过度的期待会使你内心的能量场产生扭曲，形成叫过剩势能。宇宙中呢存在着一个平衡之力，他发现有一些过度的东西啊，他就会用相反的力量去把它平衡掉，越过度他这个平衡之力越大，
那就不是吸引力法则。
所以吸引力法则不能够想太远的事情，你一旦想得太远，就是你离你的现实太远的话，它就会产生过剩势能，宇宙就注意到了，马上给你打回原形。
那我想比较近的它就注意不到吗？
近的也可以，但是也不能过度，关键是这个度的问题。就比如说
掌握，
比如说啊，你太想赢的时候往往就会输，我一定要赢，一定要赢，你压力太大的时候就一定会输，就是因为平衡之力的作用。你太在乎一个人，这个人就会离你而去。
是吗？
这都是平衡之力的作用。
每个人的度都一样吗？
取决于你的现实，你现在的现实，也就是说吸引力法则是不可以用蛮力的，它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你需要轻轻地把它吸过来，一点儿一点儿的。所以我们平时做什么事情都要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做，避免引发过度势能。这不是光是吸引啊，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都要避免引发这个过度势能，宇宙会来把它揪回去的，也就会造成什么，就是你越担心的事情就越会发生。所以吸引力法则实际上是有效的，你不成功的有可能你是过度期待，只要你能够顺其自然去吸的话啊，只要保持基于正面的心态和情感的话，就会带来正向的现实反馈。任何过度的期待那将会引发平衡之力，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而这种顺其自然不强求呢，在这个现实操控术里被称作叫外部意图。意图啊分两种，一种叫内部意图，一种叫外部意图。内部意图呢就是我要努力让这个事情发生，这叫内部意图。外部意图呢就是我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内部意图你要通过你的力量去实现，这是不行的，反倒不会实现，会引发 平衡之力，你相信这个事情会实现，就不是你去实现，它就会真的实现。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这是反直觉，你要体会这里边的力度感。我要让这个事情成，我相信这个事情能成，是不一样的。就说始终啊，你要把自己抽离，一个第三者的身份去看待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才可能成。
那我要让这个事情成，不是我去提高这个事情成功的概率吗？
不是，你只要相信这个事情能成功就可以了。
那我不去做的话，怎么提高它的概率呢？
他说你需要做的就是做出选择，根本就不是努力，就是选择。内部意图体现出的是你个人的努力和意志力啊。他说这个其实对于现实实践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外部意图是连接叠加态这个现实。你去拼命争取是靠你，所有的现实产生都不是靠你。好，下一个镜像法则，哎，这个特别重要啊。就说镜子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啊，它有两个属性，一个物理属性，就是说它本身其实就是块玻璃，上面涂了反光涂层。它有一个非物质层面的属性呢，就是当你观察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镜子里边有一个世界，而且有一个你。看到镜子的时候，你往往会忽略它的物理属性，就是说你看到镜子，你往往不会想它是块玻璃，你更关注了它内部的一些信息。而泽兰德认为我们世界其实就是块镜子，它也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物理层面，就是说这个世界长成什么样子，而信息层面呢，它折射的是我们内心的样子。就是同样是一个世界，每个人看到这个世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反映的就是你心目当中这个世界的样子。而且你认知之外的东西是不会出现在你的这块镜子上，所以你的世界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看法。虽然我们表面上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但是由于我们认知上的差异，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是完全不同，因为我们内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虽然你的世界是反映了你的内心世界，我的世界反映我的内心世界，但这种差异呢，并不表现在物理层面上。物理层面里世界是一个的，这个差异表现在信息层面上。所以你的世界是否美好，是由你的认知所决定的。你认为这个世界是恐怖的，那它就是恐怖的；你认为这个世界是天堂，它就是天堂。而这是恐怖也好，天堂也好，是非客观事实，客观上它是一样的。就是有些人看了很多恐怖的新闻之后，你会觉得天下大乱，相当的恐怖。但有些人每天都看着开心的消息的话，他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好美好。
但有的人的病痛实实在在，
对
呀，真实的，
是真实的。他的世界就是充满病痛的。但是对没有病痛的人来说，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的，同样一个世界。所以你如果想改变世界，是不能够通过改变客观事实来改变这个世界。你不能够把镜子掰弯，就说啊，我的世界不美好，那我就调整调整这个镜子的角度。这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在内心世界创造一个美好的人。
可以啊，
嗯，你要什么可以？
是有滤镜吗？
啊，对对对，其实滤镜也是在你内心深处创造的。
不是啊，它是物理存在的呀。
不不不不不，你一旦通过一个滤镜改变了现实的物理世界，那所有人都通过滤镜看。你说的滤镜应该是内心深处的滤镜。
我妈妈看孩子。
啊，对对对，怎么看都可爱，这是在你内心深处的滤镜。你并不能用这个滤镜让所有人都觉得它可爱。所以只要你相信人生是美好，那你人生就是美好。现实世界是这样被选择的， OK， 你就可以在一瞬之间改变你的现实。当然了，我们讲的人生操控术绝非这么简单，这只是第一步。我看你有点失望是吧？那么泽兰德还说，由于世界是一面镜子，所以呢，你不要尝试与世界抗争。当你向世界举起拳头的时候，世界就会向你举起拳头，哎，因为它是个镜子，没有办法。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爱你的世界，哎，你的世界就会爱你。你冲他微笑，他就冲你微笑；你冲他哭泣，他就冲你哭泣。但是泽兰德在这个地方也强调啊，让大家去爱你的世界，并不是去博爱，就是让你去爱一些你非常讨厌的东西。他说这个是做不到的。如果你硬要欺骗自己去爱一些你不爱的东西，你就是对自己的撒谎，你的世界将也对你撒谎。哎，所以呢，你应该随心而动啊，不要勉强。也就是说，虽然说了你对世界笑，他就会对你笑，前提是这个笑必须是发自真心的。你如果不是真心想笑，也没有必要去笑，不要勉强。如果你对世界假笑，他也会对你假笑。这个事情最可怕的，
假笑也可以、啊，
不可以。当你对世界说谎，他对你说谎的时候，你将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怎样，
想不到大概率。
对，就是大家都在假笑的话，你就永远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啊，究竟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究竟是开心不开心？
看起来开心，看起来
那没有用啊！你内心深处不开心是没有意义的，你的世界将充满迷雾，无法看清。所以你应该遵从内心。那么也由于世界是一块镜子，所以呢，你内心一定不要有任何危险的想法，也不要去攻击他人了，应该尽可能的保持中立，不然必将遭到反噬。 泽兰德说的啊。还有一点就要说明一下，就是改变想法，改变的是什么？其实改变的是未来，现实和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啊。就是当我们打开箱子看到猫是死是活着，这个现实就已经探索，就已经确定它是不能改变，你只能改变还没有发生的叠加态的线啊，不是改变了，选择。那么世界这块镜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面岩石镜，因为它反映是你的内心，所以先有内心后有了镜子上的内容，所以它反映出你的内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你今天对它笑，你发现它还是在哭，并不是它真的在哭，而是它明天才会笑，你懂吗？
明天肯定会笑吗？
肯定会。你只要今天对它笑了，它这个延迟有点严重，
有点恐怖，
有点严重。所以现在它没有对你微笑，你不要着急，他不会第一时间对你微笑，他没有你的思想快了，就这个意思。就是你有想法才有现实嘛，现实的反应没有你的想法快了，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好，最后一个也是整个现实操控术的最核心的部分了，我们昨天讲的最核心的部分叫钟摆法则。他说我们的社会中啊存在一个隐藏的能量体，叫做钟摆。什么叫能量体啊？就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对现实有影响的，都叫能量体。我们的思想就是一个能量体，看不见摸不着，对现实有影响。这个钟摆也是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呢，它不是我们的思想，它是思想的集合。你一个人的思想叫思想，当你和别人有同样一个想法的时候，这个就形成了一个钟摆。为什么叫钟摆啊？是有两层意义的。一个呢，就是因为思想它是个能量体，它就是有一个频率的。当你和别人有同样想法的时候，为什么物以类聚呢？人以群分呢？并不是因为大家都是一种人会聚到一起，是因为大家的思想上有共鸣才会凑到一起。为什么思想上有共鸣呢？就是因为思想是一个波，它是有个频率的。当大家的频率一样的时候，就会产生共鸣。这是人以群分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家思想是一样的。当一个思想、当一个想法、当一个情绪产生一个共同体，多人产生共同体的时候，这就产生一个钟摆。小到一个家庭，大到公司、国家、宗教，甚至整个社会都是一个钟摆啊。宗教很容易理解，对不对？大家有个同样的一个思想，是吧？其实所有的组织都是一个钟摆。它会
学校，
学校也是，都是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都是钟摆。有一个共同目的，有个共同想法的话，就会有个钟摆。当然钟摆也不是一成不变固定的，它有可能突然产生，也有可能突然消失。哎，比如说当网上发生一个事情的时候，就很多人一下跳出来都来讨论这个事情，有人攻击他，有人支持他，所有这些参与者在这一刻都关注到这个事情，就产生了一个钟摆，因为关注而产生一个钟摆啊。所以钟摆啊，在人生中随处可见，随时发生，随时消灭。泽兰德说，之所以我们人生会产生苦难，就是因为这些钟摆。我们一出生就被不断教育要服从集体，要为集体做贡献，这个集体呢就是一个钟摆。钟摆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钟摆是一个能量体，它这个能量从哪来？从所有参与者身上来，它吸取参与者的能量。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钟摆啊，它有自己的目标，所有参与者呢被强迫服从钟摆的摆动频率，严格遵守它这个频率去实现它的这个目标。比如说一个公司呢，它就是一个钟摆，在公司里上班所有人，老板都告诉你们要服从公司的利益，你所做的事情呢都要为公司着想，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钟摆，大家就被迫按照这个频率，按照这个想法来运作。
但是他们也得到了好处呀。
啊，对呀、啊。啊，一会儿我会讲，钟摆其实不是个贬义词了，它只是有这个属性。所以，当你进入一个钟摆的时候，进入一个组织的时候，你就会失去自己的人生，因为你要严格服从钟摆的他的目标。当然，你的人生目标和公司的目标如果是一致的话，就没有问题。比如说，公司的老板，他的人生目标和公司的目标就是一致的，所以他不会失去自己人生的目标。但问题是，当你的目标与钟摆的目标不一致的时候，你就会被折磨的要死要活。你可以把公司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海盗船，游乐园里的海盗船就荡来荡去的，所有组织都是这样。当你上了这个海盗船，你所有的努力都会让这个海盗船摆幅越来越大，不管是正向的努力还是逆向的努力，你想跟它对抗也没有用，它的摆幅就会越来越大，你所有的努力都会被它吸收。哎，所以被称作叫钟摆。哎，而且上来的人越来越多，它的能量也会越来越大，这个时候你想离开就难了，你想去别的地方你下不来，你唯一的方法似乎就是强行下来摔个半死。于是有些人就选择对抗，对抗也没有用，我刚才说了，他能量会越来越大，死了就更惨。他之所以被称作钟摆，就是因为他能收集各方面的能量，对抗也是一种能量。 不论你从任何方向给他加力，他都只会越荡越激烈，你就更下不来。这就是很多人在公司体验无尽痛苦的原因，你没有办法离开了。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网络事件也是一样，当一个网络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一堆人涌进来，肯定有一部分是赞成，有一部分人是反对啊。不管你是赞成反对的，都会让这个钟摆越来越大，让这个事件不断的发酵。随着参与者越来越多，也会让这个事件越来越大，最终呢演化为网络暴力或者什么更严重的事情。还有比如说卷也是这样产生的，大家都不想给公司无偿加班，但是有一个人有一天突然给公司无偿加班，剩下的人就被迫卷起来。你就给他自发想象，如果不给公司无偿加班会怎样，对不对？公司不需要去要求这个事情，大家就自发卷啊。这也是一个钟摆现象。还有就是吵架，一些严重的吵架往往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引发的，但是呢谁也不想认输，就你加上一句我加上一句，就让这个事情不断的越来越严重，让事态不断的升级，让一个小小的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啊，这也是钟摆现象。所以钟摆现象如果严重发展下去了，比如在国家之间产生，在意识形态之间产生，最终就会引发战争。所以钟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啊，关键它能够吸收每一个参与者的能量，它会影响每一个参与者的人生，尤其是那些被动参与者。你知道钟摆里边是有被动参与者，而且被动参与者占绝大多数，就像战争死的其实都是普通人，毁掉了也都是普通人的人生，因为普通人都是被动参与者。
就是钟摆还活得好，
没错，推动者，推动这个人其实他是有目的，像公司老板他倒没有什么，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被动参与的，那就会很惨。公司要发展壮大，要上市，但是它会让每一个普通员工加班。他上市让你加班，你又没有上市。想要卷的是你也想升职的员工，而且平凡的就像躺平的员工也被卷进去，谁也不可能幸免于难。只要你在这个组织当中，
那你可以去一些不卷的组织
啊。对啊，你可以。钟摆不是全部都是不好的，跟风呢也是一种钟摆。就是大家都听说炒股能够赚钱，于是一帮跟风人就进去，结果这些跟风呢被动加进去的，卷进去的人是最惨，是吧？死的都是这些人啊。钟摆呢是靠吸收所有参与者的能量而存在，所以它会消耗掉你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当你发现苗头不对的时候，也为时已晚了。你在里面呢，任何努力，不管是顺从还是抗争，都等同于给钟摆加油，它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强，你也会被甩得更惨。所以如果你觉得每天都过得很累，有可能你是陷入了一个或者多个钟摆之中。
多个？
对，就是有一些家庭它本身也是钟摆，它会不断的耗尽你的能量，你反抗也不行，你是顺从也不行，
真的是，
因为它就是一个钟摆，你被迫按照它的节奏而生活，
至少两个钟
摆。如果他们合力对付你的话，你就完了。好，怎么对付钟摆？泽兰德说了，首先你要找到你的钟摆，你得知道你在哪个钟摆之中。怎么知道你哪个钟摆里边？你就要仔细观察哪个东西在消耗你的能量，它就是钟摆。你的人生被什么东西牵着走，被什么东西带了节奏，这个东西就是钟摆。钟摆是有节奏的啊，你被它的节奏所带走了，没有办法跟着自己的节奏走了，它就是钟摆。找到钟摆之后脱离呢，有两种方法，一种硬脱离，一种软脱离。硬脱离的方法就是无视钟摆。钟摆啊，吸收所有参与者的能量，如果你没有用，你不提供能量，它就会主动抛弃你。所以只要你不参与，不反抗，无反应，把自己变透明，那他拿你就没有办法，甚至他就不会理会你了。切记不要对抗，对抗就等于施加关注给他能量，所以呢无视是万能的啊，像旁观者一样的看待他，不投入任何情感，他就吸收不到你的能量，他也就对你无效了。这是一个硬脱离的方法，但是这很难。
如果没有什么关注的事，没有什么你感兴趣的钟摆的话，会不会很无趣啊？
你说到关键了，你摆脱钟摆要干嘛？你摆脱钟摆
去另一个钟摆，
没错。
哦，
你要关注到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可以创造一个钟摆都没有问题。第二个
是自己觉得频率舒服的钟摆，
没错，你可以按照你的频率去创造一个钟摆，或者加入一个符合你频率的钟摆，你就会过得很舒服的。第二个方法，其实刚才最后这个地方也引出第二方，就是转移注意力。这个就跟消热搜是一样的，怎么让一个热搜消除？就是突然发生另一个大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向另一个事情了，原先这个热搜就无法吸收到能量了，它就消失了。
不是还可以花钱撤热搜吗？
那就很难，你感觉它是控制钟摆，其实大的钟摆还存在，它只是消灭了一个小的钟摆，懂吗？大的钟摆是很难消灭的，强大的力量啊！而且呢，钟摆原则上是不能够被强力所消灭，它会自然消失啊。
会自然消失。
当它无法吸收到能量的话，它就会自然消失。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事情让你觉得痛苦，立刻转移注意力，其实也是一种无视了。但是呢，不是让自己变透明，而是立刻开始注意其他的事情，进入其他的节奏之中。当你不再关注一个钟摆的时候，这个钟摆也就不再关注你。其实人生很多难题啊，都是在你想要拼命解决的时候解决不掉，但当你觉得解不解决都无所谓的时候，它就很自然的就解决掉，或者说它就消失了，就不再是一个问题。所以往往从困局中转移注意力也是解决困局最好的方法。就像我那编码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想不明白了，想几个小时都想不明白，当我决定去睡觉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难题的话，去睡觉，去跑跑步，去干点别的，说不定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因为这个钟摆已经无法消耗你的能量。钟摆法则呢，其实就是告诉各位啊，你的很多痛苦呢并不源自于你的想法、你的节奏、你的情绪，实质上是你被外在的其他因素所带了节奏而产生的痛苦。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被现实所操控，就能够做真正的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很难吗？
别人都做，你不做的话就会很焦虑。
但如果你有个其他更有意思的事情呢，是不是啊？哎，就是转移注意力的，
但是可能不会被别人认可。
对对，你想要的东西如果在里面的话，你就在里面，对吧？你想要在里面被得到认可，就这样。跟风其实很多就是这样，就是大家都做，你也就跟着做了，结果你就陷在里面，无法自拔。你并不是主动推动这个东西，你就是被动参与者，被消耗殆尽。在这个地方呢，泽兰德也强调啊，钟摆其实是中性的，它只是一个能量体，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就会产生钟摆，包括在网络上，只要有某种思想聚集的地方就会产生钟摆。钟摆作为人类意识的集合能量体呢，和很多自然能量体是一样的，比如像风啊、火呀、水呀，这些都是自然能量体，和它们都属于同样性质的东西啊。火呢就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有些人觉得火危险，有些人觉得火很有用，是吧？因为它能够帮我们照明，帮我们做食食物，它也可能伤害到你。所以火的性质取决于你和它的关系，你怎么利用它。你如果是主动加入一个钟摆的话就没有问题，你在里边享受其中的快乐的话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被动卷入的话，就要想办法脱身。那么说一个更现实的情况，就是其实人类整个社会其实就是一个超巨大的钟摆。就像我们开始说了，人一出生呢就被教育接受训练成为社会的一个工具，然后呢发明了一个金钱系统驱动所有人去工作，目的呢是让这个社会这个钟摆发展起来。但是很多人就迷失了自己，最后到死的时候才开始想象，哎，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过。就是因为你被巨大的钟摆所摆布了，你跟随着他的步伐，没有跟随自己的内心。其实这个问题呢是很难被意识到的，即使你被钟摆控制了你也意识不到。国家地理杂志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啊，就说人是多么容易被操控的一个东西。就他们做了一个假的医院啊，在这医院里边安排了一些他们内部的人啊，在里边当候诊的病人，然后找了一个真的就来看病的人，他也在那坐着候诊。一会儿呢，这个外边就响上，滴响一声，然后这些人就都站起来。而这个人一开始看说，这些人为什么要站起来，也不知道。完过一会儿呢，又响了，这些人又站起来。渐渐，这个人啊就跟着他们一起站起来了。
会这样、
啊？对不对？他觉得可能就是有什么要求什么，他就跟着站。然后这些病人呢，就一个个进去看病。渐渐的，一些被安排好的人就没有了，就是只剩下这个女的了。她也会，只要想，她自己也就站起来了。更可怕的是什么？从那之后进来的所有病人都是真的病人，就是不是安排好的。他们进来看这个女的站起来，他们也就跟着站起来。所以后来进来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站起来，但都在那站着。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啊！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人生为什么要这样过，为什么要去这样去生活，但是我们就随着这个节奏在生活着。
那饭圈有很多不成文的规定啊，对
啊，对对，你也可能不知道这个规定为什么产生，但是你要遵守这个规则嘛。就人很容易就这样被带节奏了啊！所以泽兰德的意思说，如果他在消耗你的精力，你会觉得非常痛苦的话，你就意识到啊，他可能是一个钟摆，你要想办法从中脱离出来，你要无视他或者转移注意力。当你从钟摆摆脱之后，你才开始真正关注自己的人生，你想要的生活才会渐渐变成现实。这就回到最初的这个变奏空间和可选空间的范围，就是说你想要的东西其实都已经摆在你面前，只是由于钟摆的存在，你没有能力去选择你想要的生活，你甚至都不可能去为它而努力，是吧？因为你有工作，你有你的节奏，而你并不知道你为什么为那个节奏而工作，可能根本上是你被别人操控了，你不知道。还有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想要的生活呢，不能使用强力了，要让它一点一点的改变，只要我们保持信念，我们觉得它会实现，它一定会实现。那么最后泽兰德说啊，这个现实操控术呢并不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技术，也不是给世界给社会带来爱与和平和希望的技术，它是一个改变你个人人生的技术。它对这个世界对整个社会是没有意义，它只对你个人有意义，它是一个能够把你从社会洪流中剥离出来的技术。从此你的人生不再被别人所摆布，不再被什么能量体所摆布，也不再随波逐流， 你将获得真正人生的主导权，你将第一次成为你的世界的主角。那么在一次访谈中他也说，其实大部分人生活在一个梦游的状态之中，就是一种明晰梦的状态。什么叫梦？就是在做梦的时候你意识不到这是梦，然后你就顺着梦里的剧情不断的发展下去了。你可能觉得恐怖，觉得紧张，但当你意识到这是个梦的时候，你就会想，其实这个东西你是可以改变的。人生其实是一个明晰梦，我们都活在梦境之中，只是你要想办法醒过来。你醒过来的话，你就可以控制它。你觉得不能控制，是因为你还没有醒。当醒之后，你就不再把生活境遇当成理所当然而接受，你会主动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泽兰德说，他以前和大部分人一样，也都是埋个头苦干，拼命研究一些科学知识技术的人啊，曾经以为只要努力奋斗，不停地完善自己，就能够实现他想要的成就，想要获得的一切。但事实呢，并非如此。拼命工作，最终换来的恐怕只是一点点的退休金和浑身的慢性疾病。而这两样东西呢，是唯一可以通过苦干而获得的东西。你如果想要获得更多其他的东西，就要使用现实操控术，懂了吗？摆脱集体意识的这种操控啊，以第三人称视角去审视你的人生，用现实操控术改写你的人生剧本。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责备自己啊！你我都是普通人，要给自己犯错的机会和自由，不要与世界为敌，不要与自己为敌。
那如果家里人责备自己呢？
无视或者转移注意力。当你放过自己的时候，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从一个非常量子力学的角度给你解释一下吸引力法则能够实现的原因。一个基础就是世界观，就是这个世界是多态叠加的，所有的可能性其实都是存在的。它比吸引力法则要早，吸引力法则是2006年，它是2004年。
那应该更晚一点的比较正确吧？
吸引力法则更直观，但是呢，从理论上你看不懂它是怎么一个前因后果了。就是说很多人不相信吸引力法则，就觉得这个东西用科学说不通嘛。但其实科学根据早就出来，就是从用量子力学可以解释的，世界就是个叠加态，我们的观测决定了哪个现实显示在我们面前，而且每个人世界是不一样的，虽然从物理上是一样的，但是在信息上是不同的。不是吸，而是选。